第四课，突破困境。我们面对很多困境，生命很多挑战，很多无奈的地方，我们怎么可以突破呢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问题。在这里很简单介绍一个名词叫凡二。凡二呢，就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意思。天主教在2000年前由耶稣基督所创立，然后经过教宗、主教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现在，就变成了我们的天主教。天主教因此也称为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，耶稣建立的教会，拣选了宗徒，宗徒传到教宗、主教的手中，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就叫宗徒，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。2000年来，天主教过去开了21次大公会议，差不多每隔100年就开一个大公会议，每一次大公会议都是所有的主教跟教宗一起去共同面对教会的问题，面对教会怎么样跟世界交往的问题，这是大公会议。最近这个第21次大公会议呢，就在梵蒂冈举行，这是梵蒂冈的第二次大公会议，那是1960年代的一个大公会议，是2000多教主教，全世界2000多主教在跟教宗一起在梵蒂冈开了四年的一个大公会议。这个大公会议讲了很多很多教会跟世界的关系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大公会议。这个大公会议没有讲信理的问题，没有讲信条，没有新的信条，不过他不断的反省生命的问题、世界的问题。其中有一个宪章叫教会在现代世界牧之宪章，我们现在很简单称它做现代宪章。现代就是说这个宪章是讲现代的问题。在这个现代宪章里面，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引用了他讲的21条人类的困境的问题。他讲的是人类在进步，但是在进步的同时也面对很多困境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他说我们今天科技好发达，但是这些科技呢未必全部都是为人而服务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我看完一个电脑的展览，后来我听到一些人在谈论，一些做生意的人在谈论啊，他说电脑这个东西啊，好可爱也好可怕。好可爱，因为他帮忙我们做很多事情。好可怕呢，哎，我的耳朵就竖起来听听为什么电脑好可怕。他就说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呢，我们比如说啊，我忘了他们讲什么，但是内容大概如此。我们已经买了一部第三代的电脑，现在出到第四代、第五代的电脑了。我们那个第三代的电脑呢坏了，没有零件，因为已经出到第四代、第五代的电脑了。本来这个第三代的电脑已经够我们用了，但是由于已经没有第三代电脑的零件，所以我们必须全部电脑更换，所以我们必须买第四代的，买第五代的。从这个角度下，不知道是发明电脑的人为我们服务，或是我们为他们服务，所以这是科技。还有当然那些什么生命的科技啦，遗传学、工程啦等等，有时候我们看那些电影啊， 电脑怪人呢、科学怪人呢，就是人利用科学可以把人的生命，可以创造人的生命，可以改变人生命的素质，可以把一个人哦，他的腿啊，好像狮子一样，他的心好像什么，哇，会把一个猩猩、一个猴子变得半人半鬼那个样子，哇，好可怕、哦！总有一天，我们到路上都是我们碰到一个人了，不是说你从什么地方来，或是你是哪一个国家的，我们有一天总要问你是哪个实验室出来的啊，那就麻烦。科技不是完全为人而用，这是我们的问题哦。还有他也讲，我们懂得心理学，哎，很多心理学家不能面对自己的问题哦。我们也不断听过有一些婚姻问题专家，他家庭就是乱七八糟的，他就是一个离婚的人，他自己不能处理自己的家庭问题哦，但是他教人家怎么样面对家庭的问题哦。我们也听过有些心理学家他们自杀，为什么？他们能处理别人的心理的问题，不能面对自己心理的问题。我们也听过人说我们希望和平，但是我们常常要战争。我们向往自由，我们花好多努力去创造去推动自由，但是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在奴役当中生活，有时候是肉体的奴役，有时候是思想的奴役。现在我们的科技物质资金那么多那么丰富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15年前饥饿的人有3亿，15年后的今天饥饿的人有8亿。这个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好进步，但未必是人人分享这个进步的成果、进步的果实。所以这个通语说，人类啊，好似大有作为，却又好像是柔弱无能，可以行至大的善，也可以做最坏的恶，可以走向自由，也可以走向奴役，可以走上进步友爱之途，也可以走上堕落仇恨的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物质生活十分发达，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落后，这就是不平衡。我们好像有两条腿，一条腿是好大好大的腿，另外一条腿是好瘦好瘦的腿。这是我们的世界，物质生活发达，精神生活十分贫乏，不平衡。不平衡不单单是外在的，也是内在的。我们本来是有限的受造物，有缺陷的，但是我们的心在追求无限的享受，我们有无穷的愿望，我们有无穷的欲望，这是不平衡，里面的不平衡。我们没有承认自己是人，我们不接受我们有限制，我们不接受我们有缺点，我们不接受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那些不足的地方，其实在心底里面我们愿意做神，我们愿意完美，不愿意接受不完美，这是不平衡的里面的根。面对这些不平衡，面对这些矛盾，面对这些困境，有些人不愿意正视这些问题，有些人完全去靠神去面对这些问题，也有人说不需要神，我们靠自己就够了。完全靠神就是一个他力的宗教，完全靠自己就是个完全自理的人生哲学。天主教不主张完全的他力，他力就是他，就是另外一个力量，他力。我们天主教不主张完全的他力，也不主张完全的自立，我们的主张是要解决人生的矛盾，我们必须在主里面，在天主里面 不断的自己去努力，所以也是贪利，也是自利的。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更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人生之旅的最好的答案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天主的子女，我们原来是为继承永生而受造的，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生命。我们虽然曾经堕落，但是天主已经把我们从罪恶及自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。我们不单单有人性的力量，我们更有天主给我们的超性的力量。我们可以在天主里面完成我们自身的崇高使命，达到真善美圣的境界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生的路是蛮有意义的，只要我们善意的努力的去走，生命和死亡都被逐胜，一切幸运与不幸都可以成为祝福。接受和信仰基督是突破困境的最好的方法，而有关基督及生命之谜的答案，就是我们在慕道团中要不断的寻找的。
神父讲到人类的困境、不平衡等等，这些都觉得很有共鸣，也是设身处地的一个经验。但是如果神父讲要突破这个困境是从耶稣基督，这样是不是太宗教化和太简单的解答呢？人由于人产生困境是有很多的因素啊，比如从人的成长背景啊、心理形成啊。
对对，我谢谢你的问题哈。其实宗教答案也我们也不能太过简化。当然，我们面对人生的问题，我们也有心理学啊、社会学啊、人类学啊、心理辅导啊，这些都是帮忙我们解决人生困境的方法。耶稣基督是当然是一个答案，可能是最后的答案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单单有这个最后答案就够，所以我们一切还是要用人的方法。比如说我们公交界人中心就有一些心理成长啊、心理辅导的方法，这也是当然是好的路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也认为心理学的东西其实也是天主启示给我们的东西。我们中国人讲天命之谓性，衰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，所以一切符合心理规律的东西，从心理学上帮忙我们成长的东西，我们认为也是当然是从天主来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走信仰的路，也可以走人的路，来帮忙我们处理人生的问题。所以在这个角度下，假如你们有机会多看一些心理学的书，多找一些有智慧的人，请他们告诉你们他们怎么样面对过他们的困境，也就是很有帮助。其实我们这本书叫《正视人生的信仰》，当然我们没有说是单单用信仰来正视人生，信仰、人生、宗教之路、人间之路、超性之路、本性之路，都是我们强调的啊。不过这一刻我们刚刚讲到信仰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可以帮忙我们面对困境而已。所以谢谢你的问题提醒我们哈，我们要面对人生的问题，不能单单从圣经里面找就够，人生很多学问，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东西，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当作是天主的礼物，所以我们真的都会很珍惜、很善用这些心理学啦、心理辅导啦、小组动力啦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帮忙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。